创世纪起源集第十九课，中文第十九课第一页。托拉课的宗旨是要研读圣经，并不是为了确立或是学习教义，我们也不专注在某项专题为主的研讨。无论如何，正如我几个月前在托拉开篇介绍说过，虽说我们大致上会逐句研究整个托拉，并详细地解释其中含义以及托拉的背景，每逢遇到争议的经文时，我们将会暂停下来，并将其作为一种主题，以开放的模式来讨论，不仅限于圣经原文的上下内容。创世纪第十八、十九章关乎这三人探访亚伯拉罕以及撒拉的故事。三人最后发现施亚维以及两位天堂使者，揭开了永恒冕的篇章，将会一直是位戒指谜。那么上帝的本质与本性是什么？然而就因为对这问题我们没有得出一个完整而充分的答案，但不代表说我们应该接受不负经文的教义，仅仅处于容易理解和遵循传统就接受它。一直到公元四世纪，等到教会彻底罗马化和外邦化，那三位格和三位一体的概念就此诞生。最早的三位格教义的记载是取自所谓的亚他内尔修信经 Athanasian Creed。 我们敬拜三位一体的独一神，这独一神里三位乃是合而为一，然而圣父、圣子、圣灵乃是在同一个神性本质内，他们不是三位神，而是独一的神，三位乃是共同的永恒及通灯。所以人要等到拯救，必须要思想这三位一体之神。我要强调，事实上早期教会从基督被钉十字架受难后，最初三百年的教父和教会完全不晓得有任何这样以上帝为首的三人综合体的概念，但是他们非常清楚主耶和华是一位四族，而不是三位主。神明集中所记载的诗嘛，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明确阐述了这一点。而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中更是直接记载了我们救助亲口中书这一真理。这段是在托拉的是吗？美表版 Nas 神明基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得主。以下这段是新约的是吗？美表版 Nas 马克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进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这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彻底解开围绕在上帝身形的所有奥秘，但我们仍可解说一下。而实现这一理解的途径，就是接着重新确立圣经中上帝的名称体系。我很确信，我们正要揭发并面对的这些众多伪造的交易和概念，是由于上帝的名字被搁置一旁，以及教会界赞成用相对通俗的代名词，比如主跟神来取而代之。现在我讨论的焦点不是我们是否应该称弥赛亚为耶稣 Messiah Jesus， 耶稣亚、耶稣啊、耶和稣亚、耶和稣啊、基督或是其他名称。无论上帝的名字是亚威、亚威、亚威、亚威、亚和华、Jehovah、亚亚，或是别的称呼，我们很确定的是，全能神的名字按照希伯来自母频发是 Yudhe Vavhe。 据我所知，对此没有任何争议，问题反倒是处在为何这通用的代词相主跟神取代了上帝在圣经用的名字。第十九课第一页结束。十九课第二页，请务必理解
我们并不是鼓励犹太人他们自己在耶稣基督上为将是前300年前左右就已经开始采用这些法。值得庆幸的是，当他们大声念诵圣经或是撰写关于上帝的注释时，虽然他们用竹和神灯子来代替上帝的本名，但是他们没有删改圣经原稿。他们保留了上帝完整的名字 Yud He Vav He。
你们知道的，我们就约圣经一本，高达 99% 的比例，提的是注。希伯来原文可不是这个意思，希伯来原文并没有说主跟神，也有没说亚多奈阿多奈，那只是希伯来语主的意思，他说的是亚维亚维。再次强调，基督教或是希伯来学者之间对此没有驳斥，在这里我不是要抛出新的想法，我只是要把它带到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这不是推断，因为考古发现死海古卷的关系，我们知道大部分旧约圣经的副本能一直追溯至耶稣诞生为止。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请允许我附送神明即时马篇，接着路加福音，我用希伯来语念给你们听，这样子你们能开始理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BHT Blessed Hope Translation 孟父希望一般神明记第六章四节 Shuma Israel Yehu Adonai Eloheinu Yehovah Adonai 以哈以色列啊，你要听亚为我们身世独一得主。这不是一句经文的，但是按照传统犹太方式来表达施妈的说法，Shu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had。 塔基在的很清楚，为什么犹太人听只是用上帝的名字，转而用上主 Hashem 亚多奈 Adonai 含有好几个通用代词来代替它。但是我不理解的点是，教会界为了自身考量的缘故，也选择遵循着犹太传统的巫师原始书写文本，与此同时却几乎抛弃了圣经中一切可能包有的犹太元素。将上帝的名字亚维重新输入到施马片，不会造成对任何总派有交易上的问题。但是请让我为你们打个比方，如果重新植入上帝的名称到圣经里可能会带来的问题。基督教学者以及教会高层普遍都认为最后结论是耶稣亚亚刷耶稣当然会再临。当然我跟在场你们大部分人一样都坚信这一点。然后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离开。一般都认为这种方式是指一以他还要怎样来离开的形式，意思是我们认定耶稣耶稣的身份是神人而行形体。二，从他离开的地方就是他升上天的橄榄山归来。三，以他离开的方式，那就是上升到空中云彩离去，所以他将会从空中云彩中归来。现在耶稣复临的故事中最戏剧性桥段之一，就是当他回归时会先出磨刀石上的橄榄山顶上。当他降临之时，一场剧烈的天地灾变会先发生，橄榄山将从中间裂开，断层线自动向西延伸。你可能回想，如果有人想找到关于这时间的圣经出处，我们会先查阅启示录，或者至少在新约某一处的内容找起。实际上，这复临到橄榄山的记载，并不是出自新约圣经，确实在旧约撒加利亚先知书中，而且大致上猜得出这段经文是提到摩西救主降临， 我很同意这一观点。翻开你们的圣经，到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我会年前就借给你们听。第十九课第二页结束。
第十九课第三页，
请读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至九节，用一般圣经来读即可。
好的，实在太棒了，这段没什么特别新奇或难懂的地方，让我按希伯来文字面意思都给你们听就好。
请读希伯来文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至九节。嗯哼，那只是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不是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弥赛亚是谁，总是假设能把耶稣或是耶稣亚、亚述亚等答案带入到这几节经文里，解决琐碎的部分，使这所有字句能够整齐划一，让视觉上舒服。但是我们似乎无法办到，因为在希伯来原文写的是 Yahweh Yahweh Yud He Vav He， 必降临在橄榄山上。其实在第九节写的是亚维，接着补充到他的名字是 Echad， 以四为独一。而关于这个，我的朋友们，这段叙述保留了对神性全体的描述，从传统观点来看，就是圣灵、圣父、圣子的综合，我们经常简化为圣的那位。所以我们对此该怎么因应这个认知呢？首先，如果我们无法彻底理解或是揭示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存在的事实，而不是说就这样视而不见。如果我们选择回避的话，他说着可安于现状，也不愿意探究真理的本质。这些经句特意写到亚维亚维正降临在橄榄山上。第二点，我们必须认知将上帝的名字重新纳入我们的圣经中，得知高重要性。如果缺乏生命，我们会错过大量经句的语境脉络，也难缺之所讨论的究竟是何为个，还有所探讨对象的身份问题。第三点，我们必须重新查验身世，那些珍贵的模式既定推论。而且顺带一句，让我澄清一点，很多现代宗派交易所提出关于末日时间的说法纯属交易罢了。然后阅读题目，李希廷Tim LaHaye 的末日密宗 Left Behind Series 小说系列并不能有助于解决任何问题。虽然说这是相当令人着迷的小说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在把诺书店 Barnes and Noble 的小说区找到它。尽管稍微问一下，你会发现大多数读过它的人，就好像是他们几乎是刚才知道精准到整个大灾难 tribulation 和 beatty rapture 等等是如何被展开的。第四点，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传统对亚威三位各的标准评估，以及关于亚威的描述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一种。而且实际上这是属于总派交易上的认为建构的三位一体神学，必须要再读神试一遍。让我澄清一点，我没有非要质疑上帝为圣父、圣子以及圣灵的本质，反倒是挑战对现代教会已经所得出的结论和连带他们所赋予的深刻含义，并从其建构的体系形成一套交易，对神性关系做出了极其特定的诠释，也就是人所明明的三位一体交易。所以当任何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心里是否会想说，我是在否定一切？任何人无论怎么想都不应该认为我是在挑战基督的神性，或是耶稣是不是神等等的问题，我没有那个意思。 第十九课第三页结束。
第十九课第四页。
问题处在，我们认为构建出来一套交易体系，我们能够清晰地分出生父、生子、生灵的威格，我们甚至能很好地区分它们的功能。但是，我怀疑这三种威格之间的划分是否真正站得住脚。假设我们接受三威格概念，依照它自身严格的逻辑定义的话，与此同时，当耶稣基督游走在圣地时，上帝三分之二的威格在天堂，那其他三分之一的威格留在世上。那就是说，上帝在天堂的威格是不完整的，那是他一小部分的威格在另一个地方。圣经却竭尽全力地强调，亚威是一开的威一，他是独一的。所以他至少是在表演自我切割书，我们三威格模板存有严重的瑕疵。以我亲爱的妻子为主角来举例说明，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更符合经文观点的实例。根据圣经描述上帝的特性，在接下来我会用类似圣经用词的方式，一下都会用背起来称呼鸡汤母之妻。背起，孩子们的母亲；背起，我们孙子辈的外婆；背起，我的安慰者；背起，我的陪伴者；背起，富有同情心和交友广阔的妻子，以此类推。现在我基本上所做的是形容背起的众多特性当中好几种角色。现在我能在这些特性里随便抄其中一种，再从剩下的特性分别拿出来讨论吗？我当然可以。但是我能从北七的物理层面上辨认出那特性就是某一个部分吗？一个外科医生能否进入到他的身体内，炒出北七作为汤姆之妻的那一块，然后检验他吗？我们是否能用 X 光把北七交由广阔的那一部分给照下来吗？我能否将北七身上安慰我的那一部分给切割出来吗？可是呢，北七这些所有特性都存在，它们各自的名称更多的是将它们共同构建出北七的整体特性。我是可以分别说出这些特性，然而我没办法从北齐身上的任何一个特性给切割下来，也不能从他身上衣橱当中的人衣特性然后保留生育的特性。而且最至关重要的是，我没有一整套正在运作的北齐威格，各自都有单一功能。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北齐富有众多特性。那该将如何套用在我们对上帝认知的挑战？我们可以先从认知生父、生子和圣灵，并视为亚威的特性，而不是把亚威拆成好几个独立的部分。有一种快速呈现这些特性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用简化的模式去表达每个特性的功能。现在你们当中某些学员想跟我争论关于这方面之前，请让我声明，只能给你们一个非常原始以及不完整的解释案例，因为亚威失灵并非像你我或被其实那样的无力个体。因此简单来说，我们能把神性的基本功能归结为以下几种：圣父是神圣计划的最高发起人，圣灵是神圣计划的器皿，以及报会使、传递者。那圣子也称作话语、道，是神圣计划的最高执行长。然后跟我们刚才谈过北七的多种特性和他们各自的功能，但是无法用物理辨认他们，或是将他们从北齐身上切割出来，所以
上帝的特性与功能也是如此。请让我举一个更深的类比，贝奇拥有灵魂，是他总计划的最高发起人。他拥有心灵、思想跟智慧，是在他计划里的最大器皿和传递者。他有一具躯体来执行这些计划。他的灵魂是取决所读圣经的那一部分内容，要么跟他的灵是同一次，或是他灵魂的定居点在本质上是完全属灵的。他的灵魂是被其永恒的一部分，而且不具备任何实体物质。他的灵魂成为宇宙的灵性部分跟他连接的枢纽，也是每个人类个体的一部分，以至于把我们从所有其他万物中区分出来。
第十九课第四页结束。第十九课第五页，悲戚的身体是他执行计划所依赖的属性。我们的身体与五力世界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灵魂那样，是直接连到属灵世界。悲戚能充满电子，可是却一张嘴表达这些电子，或是却一直收来写下它们，或是缺乏双臂跟推将这些电子辅助实现。那么呢，拥有一个电子是没用的，甚至是毫无意义，至少在我们的世界就是如此。北齐的心灵连接到他的灵魂和全身，那是他传递着包毁式和欺民的功能，从他的属灵星魂来传递这些电子到他物理躯体。因此他的电子的意识线，我们的灵魂到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一条直接连接，以至于我们的心灵在属灵星魂以及我们物理躯体之间提供某一种桥梁的功能。我能比较容易讲出那三种功能，而我们可以围坐一圈，然后来讨论我对他们的运作、共用和使用目的的评估是否正确。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去尝试，都无法从北齐身上将它们分割下来，因为它们是有机连接的。我没办法把他的心灵寄送到迈阿密去，或者将他的灵魂寄到奥兰多，还有将他的身体送直接克逊维尔。再者，如果这些特性当中的任何一个和他们的功能不复存在的话，北齐将不再是北齐，跟上帝也是同样的道理。
上帝的特性在圣经里施以他的名向我们鲜明，上帝每一个名称各自象征上帝其中的一种特性，全能着上帝，一直得神，天君之王，上帝，信仰，庇护者，以上等等称号。为此，正当我们谈到耶稣亚，耶稣，要意识到，那是上帝另一种特性的称号。那这个特性的意思是指上帝拯救。耶稣亚，耶稣代表上帝的救恩特性。此时，那既然说到难题，该如何解释耶稣亚与亚威的关系？首先，请谅解，无论我想出什么样的例子，都是既不恰当的。第二点，要明白，亚威是完全不受限制或是约束的，他在好几个维度运作。我们是最近才证实出那种空间的存在。耶稣亚 Yeshua 是耶稣的希伯来名字，意思是上帝拯救。总是是上帝的名字和特性，也代表上帝的功能跟差遣。耶稣是代表上帝典型的特性，拯救、救恩，并在世上实行他救恩的功能以及差遣到世上的目的。耶稣在世上一道成肉身，履行上帝的救恩计划。圣子是上帝属灵的特性，其人被称为道 The Word， 即为上帝在天堂中计划的属灵执行场。亚威是圣父，构想出救恩计划。绳子的功能是圣父特性的计划，
借着他自身的特性，诸如那撒勒人耶稣这真实的存在，然后在诗上执行了宗计划。
神圣计划的启民以及保惠使，那种特性被称作圣灵。基督接受约翰施洗的那一天，就是他在诗上施行救恩计划的开始。我们不停地被告知，从生父计划的启民和保惠使，圣灵的到来，被放进到他里面为止，他在诗上的宣教施工才算是开始。无庸置疑的，耶稣身为人的时候，并不知道眼前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要在何时做，知道圣灵的特性被放入到他里面。几时在接受圣灵之后，很明显的，他虽然对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的使命有所掌握，但是这种认知并没有立即完备。
第十旧课第五页结束。第十九课第六页。为何耶稣会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福？因为若你已经见证到所执行的计划处于绝对完美的状态，正如有计划者所制定的那样，你们偏已经看见了计划的缔造者。乔治·查比尔·巴顿将军 George Patton 曾说过，因为他太熟悉那位杰出的德国将军隆美尔 Rommel 的战术和战略，他很了解这个人。耶稣呀，也就是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在拿撒勒地区长大，是天国生子，双重为各种属于二元对立陷阱在地上的一面。当我们见证他复活时所见的，正是我们将来复活时要经历同样的转变，而我们的躯体将会从普世的肉身转变成天上属灵的灵体。就正如他的灵从他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刻起离开，并在他复活之时再度与他结合，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离开自身躯体的灵挥嫌我们而去，并在我们复活之际会重新与我们新的不朽的躯体相结合。也就是耶稣亚曾一度是舒适的肉身性体，但是在他里面拥有远超过任何凡人的圣洁属灵特性，在他死里复活后转化成全然属天的灵性天体，如今生活在天堂。就此死里复活之后，我们也将是如此。耶稣亚及普世之子，在他死后转化成一种属灵完整崭新的形态，并与亚为生子特性和为一体。这就是二元对立陷阱。
如果我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去说服你们，上帝并不是有三种独立特性而称作为个。
可是正如托拉所说 Echad 他是独一的神，那我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我们能用什么字眼来形容生父、生子、圣灵、师职的上套的？我选择用的字眼是特性，要知道那是完全不够稳妥的，要不然我基于希望能激发你们自己去查经，而且你们渴望要与上帝一起努力便更好地认识理解他。
让我们一起继续下去。
在第十九章第一节说到，罗德连伏于地上，跪拜在两位天使面前，这能代表罗德知道他们是天使吗？我不这么认为。哦，当时在东方世界，用最崇高的利益对待房客和客人，深深一鞠躬是迎接客人的一种习俗，是做邀请他们到你家做客那样。天使直接对罗德的邀请说不，他们要待在大街上过夜，而那块区域靠近正门那一带，这也是一种东方对最初热情好客的典型答复方式。就像我们会说，那实在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从诸人与廖仲的回应坚持要他们过夜，那当然了，访客确实留下来。像在主人与客人之间的这类优善的中东式歌舞伎表演，大致上是指今日都保持不变。当我们继续研读托拉时，会读到好几处提到某人正坐在城门口前，当天是到来时，我们会找到罗德就在那里。首先要明白那座城门是前往围墙城市的一个通道。假设一个城市有围墙，就意味着那座城市面积庞大和人口数也很有规模。其次，一座城门通常有瞭望塔，还有一些守卫室，会需要一个人可以进入而穿过好几个房间，然后从外城快速折返到内城。那样对于成群盗匪或是一支军队难以瞬间冲过城门直接到城内。第三，在那个时代，城门那块区域也兼做城镇广场，是一个大众集会场所、官方事务办公的地方，甚至在那里可能会进行审讯。当时的想法是，无论理性什么样的食物都是公开的，而且还要有证人。第十九课第六页结束。第十九课第七到第八页，我要你们注意第三节，罗德为他的客人备有 matza matzo 的餐食，这是希伯来语的无酵饼，一种没有味道、不加酵母的饼。当备餐匆忙时会这么做，主要是没有充足的时间让饼去发酵。为何此处要指出来呢？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处于紧急的情况，由于他们正准备逃亡。我们会在旧约圣经好几处地方看见相似的场景，或许最出名的就是出埃及记，是上帝指示以色列人吃最后一餐的无酵饼，这样他们能赶紧逃过追杀。这种无酵饼的制作是我们抄遍圣经时发现的众多模式和预表其中之一种。接下来读到的内容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儿童逐日学第一个学到的时间。索多玛的人想要伤害罗德的两位客人，他们实际上是天使，罗德是猪阻止他们。那我们可能在儿童逐日学里每听过的是那群基督变态和邪恶的索多玛人，相对这两个人犯下不可告人的性侵行为。那罗德甚至向这些恶人献上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他们放过这两位天使。如果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话，那是无法想象的事。我宁可牺牲自己亲生的女儿被他们强奸，也不愿让任何事发生在这两位天使身上。我们在独庄间当时典型的文化现象，那是被视为家庭责任去照顾好自己的客人远比自己重要。假设有必要，他们会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护客人，而且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能洞悉到其他事物。我们看到索多玛可怕的先恶例子，那一种先恶族已让亚威下定决心要清除这个地方和当地居民，而且是黄阴行犯罪。正如我们在利未记发现的，将此事在上帝面前列为人类最恶劣的犯罪，而且这里呈现的罪恶是围绕着同性恋。这些男人对其他男人有性占有欲，重点是当罗德献上他还是处女的女儿，他们拒绝了。我无法就此避而不谈，尽管世界大部分的现今文化现在都去除了对同性恋的社会污名化，像加拿大确实这么做了，让两个同性恋之间的结婚合法化，并且美化变态性欲。我们来看亚威在第十九章的看法， 他会叫所有涉入其中的人，要注意，他没有说索多玛的人犯了偶像崇拜的罪，不是他们欺骗彼此，也不是他们施行不义，只提到唯一的罪是同性恋。现在不用怀疑，这些其余的事都发生过了。然而，圣经近四千年来并不只是为了给我们阅读而记录下来的，
必须用尽一切的办法避免我们的国家走向歧途。我们绝大多数在场的各位有孩子或孙子辈，里面肯定会有人是男同性恋，但我们确定仍然爱他们。但他们犯下的是滔天大罪，那确实肯定的，可以笃定他们圈错了。我们还有的教会现在公开任命同性恋卫生之人员，可能涉及天主教，这也许是更让人不安的。我们难道永远没办法根除美国社会这类道德败坏的病根吗？这不太可能。但是追随亚威克不是做个民调，然后顺着民众潮流的服从多数原则，即便面对在强大的反对声浪，抗拒这类恶事是我们的责任，不论它多么受欢迎。
接下来发生的是结果变成时，罗德以为他正在保护着这两个人，天使，其实是他们在保护罗德。然后他们用超自然能力，是哪些是突破门而入接近他们的人双目使命，并坚持要罗德和他的家人在毁灭开始之前赶紧离开。第十九课第七页之第八页结束。